亮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九 M 啦啦，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影视圈的一位，我自己是非常觉得他是品味、颜值还有幽默感兼具的一位男明星，让我们欢迎杨佑宁。
Yuppy，
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我其实还蛮把你当作偶像的，因为我可能从我们还不认识之前，我就有一直在讲说，哦，我很喜欢杨佑宁。
哎、
嗯
欸，其实我原本是你的粉丝、欸，
乱说，
真的真的，我真的是从很早就听你的歌，然后我连有一天
你也才没出道多久、啊，
不是不是。对啦，也没错，但是我跟你讲有一天是在拍华灯初上的时候，然后我才认识那个广成。
哦，对，
然后呢我们在聊天聊天，然后突然广成就问我说，哎，佑宁哥，你认识那个九 M 八八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啊。他说你知道哦，那个你是他偶像，这样。我说哎、欸，我听他的歌，我很喜欢他。他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啊，拜托，我连他为什么是叫九 M 八八我都知道。
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我入围金曲新人奖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你还帮我录了一个加油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是你的粉丝啊。
哦，我知道，就是悠悠已经进入这一行蛮久了，现在大家都叫你哥了。最近也因为华灯初上，然后又再度的走红一波，很多人应该从你一开始你做访问的时候会问你怎么进这一行的啊，然后你是怎么开始接触戏剧啊，或是你怎么进入演艺圈。但是因为你现在成为哥了，大家应该会有点忘记你这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成为哥是因为我的年纪，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以前被什么哎佑哥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现在觉得没有啊，很正常，不是很正常，因为他们小我 十几岁，我觉得对
小
对年纪上本来就应该是哥了。
已经有人在叫我爸爸姐嘞
，Oops，
我就说不准叫我姐，
差不多了啦，爸爸姐啦，
两岁的人可以叫我阿姨，
okay, okay.
可以。但是其他人不准、
okay.
对，你是怎么进入这行的、啊、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模特经纪公司，
对
对，那个时候很多家，然后我是在其中的一家、嗯、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在路上有人会给你填问卷说我们有广告要拍、哦、然后你可以留一下你的资料吗，然后我就真的给他们留了资料。以前我在高中时候真的很常会接到电话说去到哪边哪边试镜，
试镜，
对，然后拍广告或是 MV 这样子，
是真的广告或是 MV，
对对对对对，
不
然
是有的没的其他的事情，
不然是什么黄的
也有可能啊，没有不可能的、啊、
对啊，
因为像这种真的有分不清楚它是正规还是不正规的，是不是你这
很刺激耶，
对啊，
但我觉得男生还好啦、
okay.
我觉得男生比较不会担心这一类的事情、
哦、
对，男生比较
不会想到那么多，
对啊，比较不会想到，就是对啊，我觉得女生比较自己要需要担心、嗯、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那么多、嗯、然后又加上其实我真的蛮早就开始打工的，
打工
所以我进入社会很早、嗯、
做过些什么呢，
超多，我有餐厅系列的，就是有外场有内场的、嗯、然后有中餐厅有宴会厅的，
因为你是
我是餐饮科，
餐饮科的 对、
嗯、然后还有那个我有在意大利面店的内场做过厨师、
哦、
二厨，然后、嗯、那种回转寿司、
欸、
对，然后咖啡厅这一种，我也有摆过地摊，
卖什么，
卖纹身贴纸很酷吧
在哪里摆啊，
我在天母，那个时候天母很红，
是不是天母市集，
不是不是、oh. 哦，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天母市集、
oh, okay, okay, okay.
我那时候16岁吧，16、17岁、嗯、还没有天母市集这个东西，对，
摆地摊就是如果警察临检就要跑的那种，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纹身贴纸刚流行，我朋友就带我去那个后火车站
去批货，
然后自己我们两个人就自己在那边卖纹身贴纸，
那个卖的好吗，
卖的很好、欸、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后来发现那个什么蜡笔小新这一系列卡通系列的卖的最好，对，因为每个小朋友经过都要买、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安室奈美惠吧，他有一个条码的
barcode，
对对对，
我记得，
对，那个刺青，然后所以就出了一系列条码刺青，然后我跟我朋友都会剪，把它剪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单卖，
没有送 就你
買，哇，很聪明，
對，哇，你买两个刺青贴纸，然后我们送你这个，然后就马上贴给小朋友，小朋友超开心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进社会算早了。
但是你在比如说做你刚才说餐饮业的外场啊，会不会常常会有那种心叹，或是那种就是做这个演艺圈的，就说哎，迪丁很帅，要来我们公司？
我觉得那时候。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客人，哎，小帅哥怎么，小帅哥你怎么的，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对，那确实我也是在一个饭店的宴会厅打工，然后认识了里面的一个同事，然后他自己有在做一些试镜什么之类的。
Okay.
然后他有一天就说，哎，我要去试镜，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好玩。
他是要被试镜还是
他
是
要被试镜？
我想要当明星。
他是我们宴会厅之草、
okay.
最帅的，
比你帅。
我觉得他那时候比我帅。
OK OK。
现在好久没看到
他，没联络了，没联络
。就真的，我们离开那个餐厅就没联络了。对啊，然后我就好啊，我就跟他去试镜。然后因为跟他去试镜，后来我的资料就留在了广告公司。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广告公司。应该是说他们的 casting 都是就是 freelancer 的，
对
对，所以他们每去到一个广告，他们就会带他们的资料去。如果今天有合适的，他们就说：“哎、欸，我今天好像有合适的人哦、喔。”然后就会 call 来，然后你就去试镜，就大概会这样子。
对，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在很多的广告公司里面留
了資都有你的
资料，对对对、然后是因为这样子，哎、欸，变成资料你留的多了，然后就你的机会就会比较多，對，然后就开始哎、欸、有拍过。广告，
对，
然后有拍过 MV， 然后慢慢的觉得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偶像剧突然整个亚洲都很关注。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 reference？ 那个时候最关注的是什么？
流星花园啊，流星花园是应该算台湾那个时期第一个爆的偶像剧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系列的戏都叫做偶像剧。哦，对啊。
哦、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人要找演员来拍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演员好像有一个断层啊，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市场很需要，就开始有很多啊，所以我们这一批都是在那一个时期一起开始有人找演戏啊拍戏啊，就是在那个时期。
你印象深刻的一个 casting 或是 audition 有没有这种？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audition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际品牌，时装的品牌，
服装的，
对，服装的非常大的、哦，即便到现在还是很强的一个
品牌，是哪一种？
1014楼的那一种，
对，
品牌来台湾要办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秀，
服装秀
，然后呢，那个秀呢在圆山饭店，当天模特儿公司的老板才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晚上有一个秀在这哪边哪边哪边，你过来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哇，那时候超兴奋，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很紧张，我就去了。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一进到后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模特儿同时在一个
空间里面
。你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好国际化。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你可能会看到有可能是美国的，可能是 I don't know， 就其他地方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好像是一个很国际性的一个秀，很兴奋又很强，说哇，我终于参加到一个这么厉害、这么屌的。结果我们老板就在很多人在试衣服的时候就说：“来，你先过来，然后你把衣服脱掉，上衣。我就把上衣脱掉，然后他就这样看一看我，他居然叫我说：好，你跳一段舞，这样。我的妈！”你知道那有多尴尬吗？就是我要跳
什
么舞啊？
你跳哪一种的？
我忘记，但有点就
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律动那一种的，
在夜店的时候那种摇摆，
随便把手举起来，你知道吗？抖个两下，类似像这一种，不是他不是要你展现一个舞蹈，他就只是要你，比如
说听着
音乐动，就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发现，他不是要我去走秀，是这个走秀的旁边。会有那些看台上面会有 model 站在上面、会在跳舞。
Abercrombie and Fitch 他们的店里面就会有模特儿在旁边裸上身跳舞，
大概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大概两分钟后吧，他就说：“好，你把衣服穿起来，然后转过去跟另外一个就是公司的经纪人说，他可以先回去了，他太瘦了。”就这样叫我回去了，
那不就超难过？
对，我就有点难过，有点 sad。然后你会觉得。 有点生气，
对，
就是啊，
有点被羞辱的感觉。
就是你叫我来，然后脱衣服，然后跳，然后现在叫我回家，对，你就有点生气。我觉得那算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OK OK，
对，算是印象。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这么久了，想起来觉得蛮有趣。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戏？因为刚才是以模特儿的身份嘛。
我觉得我第一个跟表演有关的工作应该是孙燕姿的 MV。应该是吧？
是哪一首啊？
是吗？我是孙燕姿的 MV 吗？开始懂了，
开始懂了。
对，
担心你只是怕伤害我。
对，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第一次跟表演比较有关系的工作。然后那一首歌也是蛮 hit 的，
对，有。
所以那个 MV 那个时候真的是强打。
你想不想唱一段？那首歌是我还记得歌词怎么唱
对啊，
一抖抖，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有人找我，
对，
好像来试什么角色啊或什么之类，然后就开始进入到拍戏的这个领域啦。
开始拍戏，你第一个代表作就是《十七岁的天空》。
对，《十七岁的天空》也蛮有趣的。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还在读本阶段，然后还有所有的演员啊在那边读本的时候，其实原本的剧本并不是一个喜剧。
OK，
对，它是一个算轻松，可是它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戏。对，然后后来整个制作公司觉得这个戏的整个状态什么它都要调整，
对，
然后就全部都换掉，就是剧本也换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导演也换了另外一个导演，然后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轻喜剧，轻松的爱情喜剧。它算是我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代表作了。
我觉得好像到现在啊也没有改变太多，就是好像很多男演员都是从 BL 剧开始出来对不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好不公平哦，因为女生没有办法演这种，就是女生比较难去有，就是因为她是演什么拉拉剧然后很红，但男生就可以用 BL 剧，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铁的一个市场。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感觉看两个男生的感情戏，
对，
比较容易脸红心跳，你懂吗？但是看两个女生，其实我觉得很自然，因为女生跟女生本来就是其实蛮亲密的啊，你懂吗？女生跟女生本来就是可以一起手拉手去厕所，如果只是好朋友的话。但是男生如果今天要突然变成一个这么靠近或亲密的举动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让人家就比较容易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重点就是他容易在话题上面被注意到了，应该是这样子。对，所以你说男生拍 BL 剧出来的，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是因为在市场上面很容易被大家讨论度
比较
强。
对，而且女生也很喜欢看，然后真的喜欢男生的人也会看。
在很多戏里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角色，
对，
通常也很容易塑造出一个喜剧的节奏出现。但是如果是女生跟女生的这样的戏，通常还是会比较内心一点，
好像对，好像
故事会再深沉一点。
对，
对，我觉得会这样。那如果同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需要观众付出更多的时间跟他的专注力在这样子的作品上面。但可能也是因为近期我觉得大家对于投入的这种关注度或者时间的长短，大家真的越来越短了。所以什么样东西可以吸睛，什么样会让我吸引我的注意力，时间真的越来越短。
对，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
那你怎么开始就是认知到，就是说哦，比起当模特儿我是真的很喜欢演戏哦，然后因为你不是戏剧本科嘛，你怎么样在这个经验当中慢慢培养你的一套演戏的方式？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就是在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说，哦，对，我现在知道怎么演了，我好像找到我的节奏了。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也是参演了一部戏叫《孽子》，对，然后是曹瑞元导演。那个时候曹导他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很年轻的演员，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表演老师，然后很密集的训练我们，然后让我们上课这样。那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表演课。对，我后面陆续也是有陆续接触，但是我可能接触表演课的时间通常都是一个时期啦，它不会是一学期，它可能是 一个月或者是两个礼拜，大概是会有这样的短暂的时间。但那一个月爱上表演，就是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表演是这回事，原来表演是在探索自己，原来表演是你更理解每一个角色，或者是你怎么看待剧本。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是有一个是表演课的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功课，不然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功课，我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功课，我不知道。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慢慢的知道说，哦，帮角色想他的背景，想他的这个角色的细节，他的你为他设计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功课，这样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很喜欢表演，然后也觉得说那我想要好好的做这件事情，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成为我的工作，对。不然原本我觉得演戏给我的感觉，我真的比较像一个 model， 就是 我今天去接了这个工作，不管是拍照 MV 广告，反正我就是赚一个零用钱，然后我未来其实我比较想要当一个厨师。
哦，以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是这样
想的。
嗯，目前为止你有算过你已经拍过几部戏了吗？
如果是说就是电影电视加起来，包括 MV 这种东西加起来，我觉得50应该有了，
一定有，
我觉得应该有了。那你呢？
我就
两部啊。你是
对，
那你为什么以前跟你聊天的时候我知道说你高中就很喜欢唱歌，我很羡慕会唱歌的人。
okay，
真的，我真的很羡慕。然后呢，我觉得你们唱歌很好听，而且你们唱歌感觉很随性，就是你们的随性让我觉得你们是不需要老师就可以变成这样。
没有，当然不是，就是也是跟你演戏一样吧，就是经验的修正，然后也知道自己 不足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去跟老师学上课吗？
对，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对，我的性格比较像这样。我会就是比如说，哦，我这次表演有个地方觉得不够好，我就会去问老师说为什么 我在那样的天候状况跟那样的身体状况会有这样的结果，你可以告诉我下次要怎么办吗？
所以这个老师是唱歌的老师。
唱歌的老师，哦，对对对。我想到我要问什么了，就是你拍了差不多超过50部嘛，对不对？我常常就是遇到演员就很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你进入一个角色，因为你太投入了，你很难去脱身，或是你很难去把角色跟你做一个分别。
可能大家对于表演不太理解的人，
对，
常常会有被外面的人的这个话语干扰，就是说，哦，你会不会很难跳脱你的角色，或者是你很难下戏什么？
对，
其实我觉得做一个比喻，大家应该比较能够理解。如果你今天去上班，在路上你开车为了抢一个停车位，然后你跟人家发生了争执，你很生气，这个生气的情绪会一直带着，会一直在你的身上一直跟着你到你的公司，有可能跟到你的公司，有可能一整天都很生气，然后有可能这个情绪还被老板骂，被老板骂完后你又把这个情绪又带回家，然后发泄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很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是，
这就是你没有办法下戏。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今天拍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情绪跟感觉它都是很真实的，如果你很认真的看待你的角色跟剧本的话，
对，
它的每一个情绪它都其实都很真实，那这个很真实的东西它就是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会留在你的身上，只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经验，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开启，跟你很快速的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它是拍戏，不应该留在我身上，我觉得它是一个经验的转换，啊，对。那我确实我觉得以前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戏，所以我可能一整天情绪都不好，对。但现在就比较不会这样，对，现在就是可以在拍情绪比较重的戏的时候比较专心跟沉浸在这个里面，可是其实在导演喊卡以后， 我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些情绪代谢掉，然后让自己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那我问呢，如果今天是要拍一个比较沉重的戏，那个戏可能需要哭，需要嘶吼，要愤怒，你要怎么样把那个体感抓住
那个，啊，
找回忆吗？还是找什么？
点那个绿油精在眼睛上，啊，
不要讲那种啦，专业的演员告诉我。
其实，因为我们以前在上表演课的时候，可能老师会教我们一些方法性的表演，对。然后所谓的方法性的表演呢，它就有可能是一些所谓的 记忆抽屉，
对，
就是你把你的一些记忆放到了一个抽屉里面，然后这抽屉你可能需要用，所以可以把它拿出来用。那还有另外一种表演是身体的记忆，
对，
比如说当你经历过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在当下你要赶快告诉自己说，
记录下体感，
原来难过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有这样的反应，嗯哼哼，原来生气的时候我的身体 会有这个发抖，
对，
或者是原来我开心的时候我脚会这样子跳起来，就类似你要记住这些东西，嗯，那以后这些身体反应它就可以用在你的戏剧表演上面，嗯，可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它会一直被消耗掉，
对，
因为
越来越没用，
对，越来越没用，因为当你同一个记忆，比如说你的难过的记忆，你以前人家可能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哇，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家什么难过的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是第一是我觉得是危险的，第二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困难的，嗯，它的危险的点在于什么，在于如果今天的剧本的故事跟你所想要拿出来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嗯，它很容易去做很多的干扰啊，对对对，比如说我跟我的戏里面跟女朋友分手了，哦，嗯，但是我拿出来的回忆是我们家的宠物过世了，
对，
两个都一样是难过，可是你把两个情绪混淆在一起了，它出现的东西比较没有办法去打动人的心，你只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哭，可是你不会看到他的
不一样的难过，
他的难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慢慢的我就不去设想这一些，
对，
不去想说我应该要多难过，或者我就不想了，但是我就会变成是你必须要一直很相信很相信很相信剧本，嗯，我觉得现在会变这样，就是你要很相信剧本里面的那一个人他就是讲出了这一句话，然后
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个角色为什么会讲出那么蠢的话，或是那个剧本写很烂呢，因为通常很多时候剧本不一定是写得很好的，当演员很好剧本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演员是有能力可以让剧本不一样的，我所谓的改剧本不是说把这一个剧本的脉络改变，嗯，而是说原本大家看似于一个很无聊的东西，我觉得演员应该要有一个能力去让它变得有趣，嗯，就像我觉得应该这样讲，生日快乐歌，嗯，如果我今天请你唱，你会唱出另外一个样貌来，
嗯，了解了解，
你懂吗？但是你一定听得出来是生日快乐歌，你一定听得出来，所有人也都听得出来，但是你就是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 Happy Birthday，嗯，你懂吗？但我觉得这是你的特别的地方跟你的价值的地方，所以如果剧本很烂，
如果他要讲一句话然后你就是自己也都不相信要怎么办？
应该是说我没有接受过正统的表演训练，嗯，可是我比如说我之前有去看一些舞台剧好了，嗯，然后或者是你看莎士比亚的剧，其实你拿莎士比亚的剧本来念超级难
拗口，
对，嗯，我觉得难的点不是说这个文字很艰深，嗯，这个难点是很尴尬，其实你要讲出这样子的话很尴尬，嗯，就是哇现在谁还这样子讲话，对，可是你就会看到那些演员讲一点都不尴尬，嗯，然后你会觉得他们讲的很好听，你就会觉得不尴尬啊，这哪里尴尬，嗯，我其实很喜欢看他们讲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困难的点，嗯，就是说以前我小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角色不会讲这种话，
对，
就这个角色不会讲，因为我一直觉得，杨佑宁不会讲这种话，
对，很难，
对，
很难脱离自己的本色，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我现在
为什么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爱改剧本的人，对，你应该知道啊，对，我是一个很爱改剧本，但是我觉得我改剧本的出发点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台词写得不好，
是，
对对对，
你想要贴近你诠释这个角色最接近的样子，
对，我想要让他，我理解这个角色，我想要让他更像那个角色，
是，
然后更有丰富的东西，但我不会觉得说他写的东西不好，
是，
对，
你只是换句话说而已，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跟悠悠一起拍了一部剧叫做接招吧制作人，每次我们要拍某一场之前，悠悠就会跟导演一起讨论说等一下要怎么演，然后这句话的前因后果或是之前做了某件事，所以这句话应该要怎么改，因为我没有太多演戏的经验，我就是以为演戏人都这样做，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这好像不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接受的事， 但是因为我们的导演很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剧组的那个 flow 是这样就 OK， 但是其实一般在拍戏的时候好像要看导演风格对不对，很有些人很不喜欢改剧本或是当场在那边讨论。
其实我说真的、我拍戏到现在我觉得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导演是不让我改剧本的，因为我的改剧本都是我不动到故事的脉络，对、我不会因为我改了这一个我下一场 我的角色
就
变
了，
或者是我的故事就转变了，或者是要变成另外一个样貌、没有，我每次都是针对这一场戏、原本我讲这句话我想要换成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这样子，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而已。大部分的导演都蛮乐意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导演是喜欢会给他东西的演员、
但是因为我真的也没有合作过那么多导演，但是有些导演应该是很希望他的演员都是他的一个怎么讲呢，他的他的长
他的棋子
对棋子跟他创作的一个触角的延伸，所以他可能会希望说你讲这句话你就真的把那个语气哦我知道了就是哦我知道了，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他是互相的。
OK，
就是说我想改我也会问导演、导演觉得好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那如果导演觉得他希望我还是照原本的剧本有的这个状态、那导演他会有一个说服我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我们双方都会同意这件事情、唱歌应该也是吧，比如说你见 你想要表现一首歌的情绪，会不会有人跟你说哎、爸妈其实你这一首悲伤的歌你试着不要那么悲伤，
有
不要那么悲伤的时候唱、然后自己听就是哎、对好像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导演跟演员的关系蛮像这样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太在一个演员的状态跟太在自己的角色的状态、很容易忽略到、比较大的格局比较大的状态。那因为导演的站在的位置本来就比我们高，他会看到的会比我们更广一点、所以他就会更清楚知道说哎、其实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这么的放，你可以收一点、那或者是这边我觉得你应该要多一点，就你刚才太少了，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调整、对，所以我想到了，我有碰过是真的他很要求很精准的，所谓的很精准就是他要你现在这边转头走两步，就我有遇过这一种的、对，可是我觉得这种导演是他非常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的剪接画面我要哪一格，我要哪一格、对，然后我要哪一段我很清楚知道，然后你多给我的我也都不会用、
okay.
他自己就是导演，他自己就是剪接师，他自己就是整个后面所有的、他已经在他的头脑里面有已经完整好了一部电影了，你们每一个人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就好、当然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点缀啊，小小新的东西他不反对，但是主要的就是他要什么他就是很清楚跟你讲说我要这一个，好哭啊，你哭一滴眼泪好就停了，他就不要了、你再哭的稀里哗他也不要
了，
对，他也不要了，反正就是这样。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剧本上面会密密麻麻的
写很多东西，
功课对、我现在剧本都超白的、就是很白，因为我都会觉得要到现场我要跟现场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现场的另外一个演员有互动、
对，
我才会知道说哎、我今天会想要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干嘛。
讲到跟演员的互动好了，就我觉得一般人就是包含我也一定都会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看人家演那个爱情剧啊、演员跟演员他们是假戏真做吗？他们在谈恋爱吗？我觉得演员很容易进入到一个恋爱状态吧，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会，如果今天我们在拍的是一个恋爱的戏、我觉得在角色上面你确实还是会产生一种投射的一种情感出来。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太太也问我一样的问题。
对，
我太太会说，所以啊你看吧，你就是有情绪 啊你就是会有情绪。
对、
那我都会跟他讲说、我说我承认在拍戏的过程是有情绪的，可是我说你也要同时间你要相信我，
对，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
我懂得保护自己
了。对，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所谓的有经验是说这个经验会在于我怎么样去 投射这个情感，嗯，跟我会有一些所谓的肢体动作去帮助我，
对，
去呈现出哎、欸，我们两个人
看起来
是相爱的，但是其实这个动作是我的设计，
对，
就是说
是设计，
对对，这个动作它不是说我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去做了这件事情，而是因为我设计了一个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它只能帮助这个角色跟帮助这个画面，但是它不会让我的，它不会在我的心里面造成额外的情绪上的负担。嗯，对。
你认识很多演员朋友吗？你可以匿名的说，有没有就是你遇过的人是演一
就是演
一
个
爱
一
个
超多的？现在我举例吗？来，我要讲了，我要讲了，我要讲了，就是那个谁啊，那个啊，你知道吗？好，我们现在用写，我们先用写这个、啊。
哦，应该是如果活在这种 lifestyle 人应该会蛮上瘾的吧，因为你就觉得哇，下一个人是谁，下一个人是谁，赶快，我想跟他谈恋爱，我跟他就展开一个热烈的情感，嗯，整个剧组帮你搭建了一个恋爱场景，对不对？
就拿公费谈恋爱啊。
还赚钱这样。
对啊，
还一起就是旅游这样。
对啊，
对啊，他这样怎么这样子，对啊，我是觉得很难想象啊，因为我就是觉得听起来好像蛮，
所以你才想要当演员吗？
不是，
看你最近那么勤的学表演，所以你才想要当演员啊？
不是，我觉得他是某一部分真的是蛮好玩的啦，就是用另外一种视角，因为你是角色嘛，你不是百分之百是自己嘛，所以用另外一种视角去看待另外一个人，嗯，同时那人也是用另外一种视角去看他自己。
没有，我觉得
是是
我觉得
有点像角色扮演啦。
好，我觉得这种事情呢，
对，
如果他发生在二十几岁，嗯，感觉
那就是你曾经体验过的、
啊、感觉蛮帅的啊。你懂吗？我不能说蛮帅，就是说哎、欸，对啊，我真的是为了我的角色啊、
哦、
我为了我角色，呵呵，我投
入
啊，
投
入、
哦、
对啊，你懂吗？我觉得他是可以有这样子的理由，或者是真的是其实在二十几岁的状态上，嗯，不管你的心智或者是你的头脑里面，我觉得他很容易，演员很容易是这样子，
对，
因为毕竟 你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跟这个人朝暮相处，然后甚至你们的朝暮相处上，你们就是要投入很多的情感给
对
方，对，想象你会一直想象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会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件事情你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式，嗯，对对对，我们就不讲表演啊、嗯、我们就讲你二十几岁、嗯、好，我每天去外面玩喝酒，
对，
夜店玩得超开心、嗯、每天哎、欸、认识不同新的女生超开心，
对，
真的现在到这样，你觉得这种生活你还要吗？你也不会想要在这种生活、嗯、所以我觉得它是阶段性，你说以前演戏会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我相信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很享受在这个状况，那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只是说你的人生因为时间，因为有很多的经历或者是经验的成长，我觉得你慢慢的你的生活状态会不一样了，
是是是，
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啊、对啊，
对，
也不是吸引力，我也不能说吸引力我觉得不是吸引力，而是你会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在工作、嗯、对，它真的是我的工作、嗯、然后我很专业跟负责任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对对，然后我也会在很专业的方式处理这个感情也好，情绪也好，嗯，对对对，
嗯，因为我就没有认识演艺圈太多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身边认识的大明星应该就是你吧，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身为一个大明星，从以前到现在怎么谈恋爱？
就像你们谈恋爱，我们一般人怎么谈恋爱，我们就怎么谈恋爱啊，还有怎么谈恋爱？
不是啊，怎么办啊？有人在那边，那么多人
在
看你，在
家看 DVD 啊，沙发躺在身上啊，
好烦。
对啊，喝个酒，切个 cheese， 两个人
OK OK，
勾勾小手啊，
你不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哦，
摸摸抱抱，亲亲。
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说，就是你有没有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嗯、我就一直说
对。
可能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一个故事，
对，
就我一直说你要交男朋友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什么？
是要找一个停车场。
哦，对对对，他有跟我说要找停车场。因为上次我问悠悠说，欸，你以前啊，这怎么躲狗仔？
因为那个时候你在问我的时候，那时候你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应该正在一个情感的萌发期才会问我这个问题，不然我又
不
敢问我这个问题。
不是，这是防患未然。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先知道一下。
没有没有，是是是。欸，结果我后来好像隔没多久看到你有一个报道，然后就说，欸，那你最近有谈恋爱吗？然后你在那个报道说，哦，什么之前有一个什么追求者什么的，但好像刚结束什么之类的。
耶，
有
有，我
有
这样讲吗？
有一个这样的报道，我想，然后我就把它连在一起，我想，哦，难怪那个时候要问我停车场。
问一下嘛，不行哦。
对，我觉得躲狗仔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一场戏，很紧张。嗯，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以前都会知道狗仔的车牌，不是说知道全部的号码，但是你
大
概会知道，
会辨认出来，
你辨认出来嘛？比如说租车的车牌，啊，
对对对，
就知道说，哦，这是狗仔。嗯，然后你可能开车开一段路，发现这台车一直在后面，
对，
然后我就会开始做一些确认的行为，
对，
比如说我就会把车子开很慢，
哦，
然后我就会
他也会跟你慢速，
然后我就会多转几个弯，
对，
就发现哦
都在后面，
对，他都跟着我，
对，
好，那我就很确定我现在被跟了，对。那如果刚好也做一些不想被狗仔发现的事情，
对，
可是你又想要跑掉，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很需要一个停车场。
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地下停车场，这样就找不到了。
你就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停车场，最好这个停车场呢，最好这个停车场有两个出口
哦，
那你就会进去。然后最好呢，这个停车场呢还是外车不能进去的，不是公有的，
哦，要特别的，特别的，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进去，进去里面以后呢，他就不能跟
你了，你就进不来啦，
对。
对，
这个时候你就是在里面，你就知道吗？就是冒着戏法，
对对对
对，
hey ，
你就可以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对。但我以前也是因为就是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因为这样子，结果还被拍到。
对对对，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你学会了吗？不是大家学会了吗？
我想说，听众如果有一天，
现在听众是啊，现在听众全部的，对，我们现在听众都是一些，
说不定听众很红啊，说不定
啊，
对啊，说不定有一些那个大明星啊，
okay, okay.
对，就是他们应该都知道，都知道。
是啦，我觉得他们可能段数再更高一点。
對對對對 OK OK，
但我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好像是齁，因为人人都是狗仔。
我觉得现在很流行就是直接公开的。
好像是哦。
对。
就是下一个 po 文 ,IG po 文就说。
对对对对对。
有好消息再跟你们说哟。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流行这种。
那你干脆。
你什么时候要公
开？我就没有啊，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啊。大家都知道啊。
赶紧啊。
就跟你讲过很多遍，
现在你看现在可以不用找停车场，是不是比较方便？
人没有，有停车场又怎么样呢？又可以怎样呢？
好。
对不对？我们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嘛，就是结婚，然后生小孩。
嗯，
这件事对你来说转变是什么？然后，
而你的人生很重要一件事，结婚生小孩。现在听起来好像你在访问一个，你知道，二十三岁的少女，你知道吗？
什么？为什么？
就是那你的最大目标？啊，嗯，我想要结婚，
不是最大目标，我的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啊，对不对？
啊，对对对，很大的转变，
你也算
是。
是
啊是啊，很大的转变。
对，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没有对生活当中有什么改变啊？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改变真的蛮多的啦。
嗯，
对啊，你整个状态啊，然后你的生活作息，
对，
你的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排序上面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对，
对
啊，你现在又真的会有更多的对于家庭的安排。
我知道要问你什么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对于想要结婚、想要生小孩，或是已经结婚、已经生小孩的人，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平衡婚姻、恋爱生活，以及已经有小孩了，因为你一定会有很多爱想要给小孩，
嗯，
有时候会有点忘记要把爱给自己的另外一半。这件事你们是，因为我觉得你跟 Mel 做得很好。
首先就是老婆啦。就是
老婆要选得好，
不是不是，就是
什么？
我跟你讲这一件事情呢，我确实比较常会把关注放到小孩身上，
因为太爱啦。
对，然后我其实生小孩前我就问过 Mel 了，
嗯，
我就说，欸，那个你以后会跟女儿吃醋吗？
嗯，
然后他说我不会啊。我说你确定啊？他说真的我不会啊。然后现在就是现在没有，就是说你出门就是先抱女儿，你就不会先抱我，
哦，啊，怎么办？两个一起抱。
没有啊，你就是你自己求生欲要强一点、啊， okay. 你下次就要知道说没有，先抱一下老婆，先抱老婆，
就是、真的要把这些事情听在听在心里，
你一定要先抱老婆，再去抱女儿。嗯、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啊，即便现在有小孩，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有一个部分保有我们自己的
空间、
跟时间。
你们偶尔也会去约会啊？
对，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东西，
有一点仪式感。
对 对, 對，要有一点，要保有一点这个啦。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很爱小孩，每一个人都很爱小孩，每一个人只要自己生了小孩，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小孩。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个教会教导我们的，我觉得没有实行的很彻底。就是说，你们要教小孩爱这件事情，你们只能实现出来，
对，
让他看见
是
哦，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你只能实现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办法，我们每天都很爱小孩，然后我们两个每天吵吵闹闹的，每天都在吵架，
以身作则。
对，所以我们的顺位应该是夫妻，再来才是父母。就是横向的是我们的优先，
要先把源头先处理好。
对，横向的是优先，然后再来才是纵向的。对，我觉得教会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家教育理念跟我们家的相处模式也是比较是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小孩以后，自己也是会上网啊，搜寻资料啊，
对，
搜寻到后来，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教育模式是适合所有人，或者是绝对或正确的。只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面觉得可以带给小孩什么样子，你们觉得是正确的，就这样。就是没有，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跟别人讲说，我觉得你小孩不能这样带，
是，
或者是你的小孩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对。
好哦，那我们进入到那个介绍吧制作人这一段好不好？
好，
可以哦。
可以啊。
介绍吧制作人就是我们拍的一部剧集。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担任女主角的一个机会。但是听说是多亏了又有就是推荐，因为他是这部剧的一个监制啦。
因为我是你推荐我吗？我是你的粉丝啊，
真的是你推荐我吗？
真的是你那一天，我跟你讲，真的是你那一天来华灯初上探班那一天。
对，那就是我告诉你们，我去华灯初上探班，我非常非常的紧张。你知道我那天很紧张吧？我不太敢跟你讲话。
还好啊。
欸，
不会啊。
有吗？我很紧张欸。
还好啊。我比较紧张吧，那天我很紧张，你看出来吗？你看出来我很紧张吗？
当然看不出来啊，我那天很紧张，
因为我的老屁股啊，会掩藏我紧张的情绪。
然后我们后面还照了一张，然后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因为你知道，很多粉丝都会跟他的偶像说，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然后我就在那天就是那边留言说，今天是我生日，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学大家这样子。
哎、欸，结果我有祝你生日快乐吗？
应该是没有吧，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
发你是 story 吧，
你那时候没有发了我 IG， 你过了很久以后，
哎，我那早就发了
你过了很久以后，
我那早就发，来，我现在把 Q 搬出来，
不要，反正呢很开心啦，有机会可以一起工作，对。那这一个剧啊，介绍吧制作人也是你当监制，这是第一次担任监制吗？还是其实之前有一些经验了？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担任监制，
对，
然后。我比较像是一个从旁学习，加一点点协助的角色，对，主要是我觉得可能在自己的经验上面，对于角色、对于剧本，然后给予一些意见，然后从旁可以协助，
需要有点像是找 sponsor 或者像制片有一部分要去，
不需要，对，但是我可能需要用到人脉，
对，我在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对，可能需要。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就不理我。
嘿，到时候就知道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傻了
你们这些人。对，
这部戏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演过那么长时间，我们拍了好几个月嘛，因为遇到那个三级警戒疫情，所以中间又停，所以对我来说蛮挑战的。然后因为又是男主角，然后呢，我。在里面我可以讲说我在里面是演你的助理嘛，对不对，这个身份，所以其实常常就是你可以想象的是我一个助理的角色就是一直跟着这个男主角，就是做很多事情，去很多地方这样。如果大家是演员的话就知道所谓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就是你在剧本上面这个人可能没有任何的对话，但是他要旁边做一些表情啊、姿态啊或是情绪， 然后我常常就是跟你一起演戏的时候都是一堆三角形你记得吗？然后
那不是很好吗？都不用讲台词。
是 啊， 啊，然后呢都是悠悠在讲嘛，悠悠就是会说，你记不记得你有说你怎么都是三角形，等一下呢拍的时候就随便想出一句话讲，然后我大部分就是不知道讲什么，你就会只会说嗯对啊对啊嗯就只能这样你记得
吗？真的吗？我有这样
有啊
有，对啊，你就不要一直坐在旁边，你要讲两句话、啊、
不是因为我就只有三角形，然后我又是新演员，你觉得我要去抢人家的镜头吗？
没有抢镜头，你要讲话，
我就、嗯、对啊
对
啊，对
没有
我就
你要讲话、
嗯啊啊、
你看你话那么多、啊、你今天为什么我来站着拍你话那么多？
因为我是主持人、啊、三角形这件事也不容易耶、欸、
三角形不容易啊，
对啊，我在旁边都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才会说你多讲话你多讲话，因为你是嗯，对，你是一个小助理，
对啊，我也不可能讲一大堆，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话。
我记得一个印象蛮深刻的，就反正有一集呢，就里面有一个角色，然后他里面还有自己有一个助理，然后反正你就会在演的时候会加一些词、嗯、反正我们正在 action 在演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哎、欸、小美女这样子，然后你是叫另外一个，然后我就回头我以为他叫我，然后我就想到哎、欸、这个不是我哎、欸、尴尬尴尬，
你是
希望那个地方有被剪进去，
你错了。好，那我现在跟你讲、欸、下次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大、
哦、
因为他就会让人家，这是一个很糗的事情，
没有那个真的有拍进去，希望你有被拍到，
这是一个很糗的事情、哦、你懂吗？
对，
但是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这个角色很可爱的点，
的个性，有有有，我懂我懂。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把这东西放大、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讲怎样把它放大，它就会变成是，如果你没有放大，它即便是被摄影机拍到、可是不够明显、就是、
你也展现不出来，
对，然后观众也不知道你回头的意思是什么，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有跟导演说，你有跟导演说这句，导演就会特别给你一个镜头、然后你就会变成你回头了觉得人家叫你小美女，然后你又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表情，你再转身走掉，那大家就会觉得哎，他真的很好笑，谁叫他小美女啊，真的自以为自己，你懂吗？他就是会变成一个可爱的点，所以我觉得你下次在表演的时候，你就会，我觉得我跟你们歌手聊天的时候、你们应该就听得懂，比如说你今天、我唱歌明明不好听，但是你就觉得我吹口哨可以、你是不是就可以说，又你可以吹一个口哨给我一小段，我可以用在我哪一首歌的里面，
哦，很棒的素材，
对，
这样子
它就是变一个素材嘛，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要，因为你们常常在录音乐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对对对，
然后你就觉得哎、我觉得这声音其实蛮好的、那个声音可能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声音，它可能是突然旁边谁的，
但是它很有趣的，
对对对，可能谁的吉他破音了，或者是谁的钢琴突然走音了什么、但是你们就觉得没有啊，我觉得这一个突然来一点，这个我觉得很好，
这部剧是在讲2000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啦，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讲，
从黄金年代到开始要进入到数位年代的这个
一个交叉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为什么那时候你决定要接这个角色？因为其实他就是需要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背景，
怎么样，我现在我跟音乐没有相关背景，对，
这样讲
我觉得其实我跟这部戏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是开唱片行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爸爸开唱片行呢，其实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这一个时期、所以我非常知道在那个时期的所有的华语唱片歌手、他们当一张 hit 的唱片出来的时候，那个卖的那个空前盛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对、我觉得 我是很清楚知道那个时候的唱片的市场热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你也看过那个样子，
对，尤其是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在华语唱片圈里面最飞黄腾达的时候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然后到慢慢的进入到数位时代开始，
应该就是说潮流一直一代一代的换新了，
对、
开
始潮流在换新了，
对,
对，我觉得他经历过这样子自己在内心的一些天人交战啊、这一种东西、那我蛮能够想象或者是我体会到这个角色的状态，
是，
对，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这次有很多不同的客串来宾嘛，然后很多人都是唱将型的、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跟谁对戏好玩或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种感觉有一点讲圆梦也不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哇，以前很喜欢听他们的音乐、嗯、然后现在有机会邀请他们来一起演戏、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这好像是监制很好玩的一个部分。 oh. 对，就是我
你可以那时候有跟着参与讨论说，
对对对，
我们要找谁，我们可以，
对对对，会
有这样
的想
象，
这样
子，
对，会有这样的想象。
对，
然后当我提出这样的意见的时候，团队也都接受，而且也都同意的时候、嗯、我甚至还可以自己私讯他们，就是说、oh. 欸、那个我们接下来有一部戏很想要邀请你，然后得到他们的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嗯，蛮有趣的。
那你觉得你跟我演戏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太紧张
了。没有，第一次演戏的人，我觉得他是会有一个很可贵的东西、嗯、对，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只有在第一次演戏的人身上才会有的，他是很单纯的、嗯、然后他没有那么精致。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真的只出现在你最初期，
是，
所以我觉得他很珍贵，我觉得。
你怎么感到官方回答
呀？真的啦，真的啦。说真的，我们这部戏我觉得会想要找你，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气质跟你的状态很符合这个角色、嗯、然后又加上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小助理。
对，
然后小助理呢常常会蛮慌张的。
是是，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演戏，你很容易会出现慌张的，
自然慌张，
对，会出现慌张的状态。
有有有有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如果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当然他要演慌张也是可以啦，只是说那个慌张他就会变成是有经过加工的状态。
就这件事情还蛮难的。因为当两个演员的能量就是还没有办法互相对应的时候，就是另外一方很难欸。
我觉得应该说比较害怕碰到的是，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跟投入在那样的情绪、嗯、然后另外一个人
不 care 这样子更惨齁。
对、啊、对对对对、啊、但是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人是要演戏的时候他就是不 care 啊，然后没有在状态里面啊，然后不专心或者是什么，其实那样子反而相对你会比较害怕碰到这样的人。
懂。
那你现在还会在想要演戏？
我会想要再演戏啊，有合适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蛮多人要叫我去演鬼片的，但是我很怕
鬼片，
我很怕鬼，我又不敢去演
鬼片。一点都不可怕、
啊、不行，我会怕。
没有，你演的时候一点
都不可怕。我觉得我会
演的时候超不可怕的。
我演鬼的话，我觉得我会被人吓到，这样子我会发出这种声音，我不敢演。
不会有吓到这种事情，你知道吗？
我不相信，
因为吓到这种事情只有成品才会来吓人。不是成品，
就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加上配乐跟剪接才会来吓人，不然不会有人。
但是里面很黑怎么办？
里面
我站在那边，
相信我，
我在那边躲就自己吓死了。
画面上很黑，跟现场的黑是不一样的黑。
我躲在一个地方里面，我想说旁边有没有鬼，旁边有没有鬼？
你现在是在拍整人节目吧？你现在拍的是整人节目，你现在拍的不
是
鬼片？
我
是
真的很害怕。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鬼片不可怕。拍，嗯，我像我是像我也不看鬼片的、嗯，因为我也很怕鬼片。
对
对，但是其实，在拍摄的状态里面是完全的不可怕
，OK，
一点都不可怕。因为你要想，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挤了三十几个人，然后那边有灯光师什么的，然后每个人灯都弄得这样子，嗯，冰冰冰冰的，然后又是录音师、摄影师，然后导演那边，然后说：“好，爸爸，你等下从那个墙壁，然后跪着，对，跪着爬出来这样子。”好，我们准备开始喽，
倒立的出来。
好，然后那个 Mia， 你等下就下跌坐在地上。好，预备，来 ，Action！嗯、然后你爬出来，然后米娅跌坐在地上，
要发出声音吗？
对，
要发声音。
我跟你讲，你不要笑场就好了，你不要想说你不要被吓到，对，你不要自己笑场就好了。
哎、欸，我是这样子，我自己有个担心啦。如果我真的去演一个鬼，以后大家还要听九渊爸爸唱歌吗？
有啊，但是我觉得你不是谁，为什么要找你去演鬼片、啊？
我不知道啊。
你的脸是有喜感的、欸，
我就不知道、欸，
你根本就不适合演鬼。
那你帮我背书，
你要演开心鬼吧，你知道吗？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
你帮我背书一下，请大家叫我去演戏。
对啊，哎、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想问你，
是
因为我记得我们拍那个
制作人
的时候，拍到中后期吧，嗯、我有一天在阳台上问你，我说：“哎、欸，你现在拍到现在，你喜欢演戏吗？”
对，
然后我觉得你那时候露出了压力非常大跟很痛苦的表情。
对，
你说我觉得真的太累了，
是真的累，因为要等太久。
然后你说这件事情就是 你还要好好的考虑这样子。就是其实在当下，在当下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我会有一点点失落。我会觉得说啊，我原本以为你会来玩得很开心，就没想到你的压力这么大。
没有没有没有，我玩得很开心，那时候应该只是倦怠期。
好，
因为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那你可能这一次就会让你吓到了。
不会，我才不会。
但是是我想问的是，事后有一次好像我们在聊天，还是我看你的 IG， 然后你就是那一阵子很常在表演课，
上表演课，
然后你很喜欢这样，
对，我去上 check off，
对，我才会觉得说，哎、欸，我以为你拍了这部戏，你应该就，我以为你很抗拒这件事情，对，就没想到你居然是喜欢，然后你还去上表演课，然后你上表演课你还更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听到你跟我讲说，哎、欸，下次如果有戏的话，你可以找我，对你其实很想要演戏，
对。
就是这个转变是什么呢？
哦，转变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拍那部戏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没有踏实的感觉。然后我明明知道可以表现得更好，但就是表现不出来。所以我去上表演课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一个我理想的方式去做表演，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很想要把这个方式试在不同的剧本上面。应该是这样。
你那时候上表演课上了多久？
我们上了12堂课，然后一堂课，我们一个堂课好像6个小时吧。
好像我记得以前我上表演课是这种，
但
是12堂课整天的啦，
对对
对，整天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去做，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吗？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
对，
就是说我也有去找老师学唱歌。
对，
学了唱歌以后，我也觉得信心满满，觉得说哇，我现在知道方法了。
你什么时候学唱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每一次要唱歌的时候，我都学唱歌。
Oh, OK OK OK。
我以前有拍过一部戏，片尾曲也是我唱的。
哪一部啊？
我不会跟你讲的。
告诉我。
Anyway, 然后我有去学唱歌，
是什么音？对啊，是偶像剧还是电影？
然后我以前还有去拍过，我以前还有演过一个音乐剧。
我知道，
向
左
走，
向
右
走。
然后我有学唱歌，也学很长时间。那个是真的每天去，然后老师弹钢琴，
练习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种开嗓练习，然后练一些嘴唇很奇怪的咪摸咪摸咪摸摸咪摸咪的那一种这一种东西。哇，那个时候多有自信，上脚小巨蛋唱现场。
对。
对啊，但每一次唱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不要再整我了，好不好？不要再整我了。
所以你现在没有学出一个心得，加起来应该也是蛮多次唱歌经验啦。
这还是有点天分。
对啊，你那个片尾曲我想听诶、欸。
我觉得还是有点
天
分、啊。
片尾曲那个是有上串流嘛？听听看。
对，我觉得还是有点，还是有点。
为什么要避开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点天分的问题。
OK。
对。
是。唱歌确实需要天分。演戏，你觉得需要天分吗？
我觉得演戏
还是你觉得他其实可以靠努力出。
我觉得演戏有两种，有一种是随性派的，有一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锁很紧的，对，我觉得是有两种。
我相信就是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或是现在正在努力，因为演员这件事啊，我觉得比歌手门槛还要高一点，他需要很多的人脉，然后他需要很多的。不知道欸，磨练，然后很多次的演戏的大大小小很鸟的很还不错的看起来叫好但可能不叫座的经验，他才可能有一个代表作。你会给就是正在演戏路上的这些演员一些怎么样的建议？
就是不要想太多。
再多讲一点吗？啊，
我觉得
什么部分不要想太多，应该是这样的。
所谓的年轻演员哦，比如说20出头，刚开始接触，然后想要开始演戏，但是就不要每天想说我的偶像是梁朝伟，然后我希望有一天变成梁朝伟，我觉得就不需要这种目标。
okay，
你知道吗？对，我觉得
太远了。
对对，我觉得太远了，我觉得应该把目标放在我每一次在一个剧本或一个角色上面，我怎么样让它不一样。
是，
对，因为很多人常常会说我真的不想再拍这样子的戏，都一样，都是爱情戏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啊，就是你不能用这样子以偏概全的看一个剧本，看一个角色。爱情剧你一样的角色你可以演很多种不一样的方式嘛，对啊，所以不要想太多了，不要觉得说这个戏很有质感，或者是这个戏
不要给太多的
设限，
先入为主的想法。
对对 对， 對，我觉得只要看着你要去的地方。
OK， 我觉得问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问题好了，你怎么去挑选适合你的剧本？
看酬劳。
好，非常务实。
因为你不是要问一个务实一点啊？
真的吗？
对，没有啦。我觉得挑选一个剧本，
对，
我觉得挑选一个剧本，当然我觉得是从如果你是很年轻的演员，
是
挑选剧本的优先考虑是机会，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okay. 我能够有机会，有演出的机会，我能够有展露的机会。这才是我要优先考虑的，
先被看见再说。
对，这才是我要优先考虑的。嗯，然后慢慢的，你可能考虑的是制作，嗯，这个制作好不好？这个、制作的团队怎么样？然后再来，你可能有其他的，慢慢你会有每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考量嘛？嗯，确实啊，我觉得很务实的，就是到了某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衡量这一个工作我得到什么嘛？
对，
对啊，如果你很不想去的演唱会的一个场子，给你超多钱。嗯，
去
吗？去吗？
去，
超多钱，对吗？去吗？
去吧，吧
去
吧，吧后面加问号或是惊叹号，
超多，超多，
超多，
超多，
要卖掉灵魂吗？还是我唱我自己的歌？
你唱你自己的歌，
那为什么不去？
对吗？我的意思，
这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那个场子可能你不喜欢啊。
场子是干嘛的
？I mean。尾牙场，
尾牙场哦，尾牙场多欢乐哦，当然去啦、啊。尾牙场我、我不怕。
好，那还有什么场子是你平常比较怕的呢？
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过啦，幸福啦。
对啦，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有某一个工作你不想接，但是可能很多钱。
对，我就会
我衡量这个钱我接了，我不会不舒服。
OK，
好吗？
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东西是让你可以接受的啦，
对对对对，或者是
不能全部都牺牲。
对对对对，或者是哎。嗯，钱真的不多，但是这个团队我真的很想合作。
对
对嘛，
里面的人很有创意。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演员、哇，他是我的偶像，
是，
我就想要跟这个演员合作。
对，
那
就像我一样，
没有钱，
我对于你一样，
是不是？我们还是有付钱的。
OK OK OK，
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啦。嗯、但当然，我们现在是要给年轻演员的建议，
对，
我就会觉得说机会跟经验。是现在最重要的。嗯，你一定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嗯哼，然后你一定要有更多的经验，因为所有的经验全部都是你未来的武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对，
嗯，对，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尾啦。我们就到这边吗？
好啊，唱一首歌，对、
啊、对，你唱
来啊，酒后的心声。
你唱一下你那个，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片尾曲怎么唱吗？
我不记得，
求你唱一下。
我真的不记得。
那
那
个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没？
我连那首歌
告诉我，那那个剧叫什么吗？
我连那首歌
告诉我那个剧叫什么没？
那首歌我只记得它是两个字的，但是我真的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
那什么剧？
偶像剧啊。
那叫什么？那个剧叫什么名字？
叫偶像剧。
我等一下一定会查到。
好啊。
啊，那你唱一个，我们
我刚才已经有唱那个开始懂了、
哦。那是我唱的，
我唱
你看啦啦啦啦啦啦啦。
相信你只是
哪有？那是我唱的。那我们一起唱那个
唱什么？
开始懂了结尾啊？
开始懂了的结尾是什么？
就是不是？我是说用开始懂了做。
开始懂了，这是结尾啊。
得得得得得得！我是说，我们用开始懂了做这一个集数的结尾。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在状态内，然后说，那我们先清唱一首歌，
那我给你拍一首，
然后马上，
我给你
然后马上拍一首歌，
我
没有办法有，我没办法出现，我没办法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这种三角形 ，I can't，
给你打拍子
，No。哎、欸，咖啡喝完了。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Bye、
大家要收看那个接招吧制作人哦。
要收听那个九 M blah blah 哦。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